北京四通桥日前被高挂反习近平的标语，引发西方传媒广泛的关注。这名抗议人士据悉为网名彭在州，本名彭立法的北京市民，网民称之为四通桥勇士。亦都因为这样，四通桥勇士和彭在州等词语目前都变成了敏感的词汇，在中国网络上已经没办法搜寻到。在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之后，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重演，社交媒体传出北京紧急招聘看桥员，要求的年龄在18岁到45岁之间，身高168厘米以上，每日320元人民币，工作内容是24个钟头全天候去看守北京市内各种的大小天桥，最少工作15日，管吃住住帐篷，两人一组可以替换休息。网上亦都传出，据称在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南次出现了反独裁、反核酸、要自由、要选票、要尊严等和四通桥事件雷同的标语。网民戏称，在看桥员之外，中国各地政府恐怕要另行紧急去聘请看守厕所的员工了。然而，尽管四通桥勇士在西方传媒引起广泛的关注，海外人士都大量转发相关信息，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市民都表示，绝大多数的一般老百姓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明显感受到天桥上的看守人员突然之间变多了。今年48岁的北京资深传媒人小蔡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四通桥事件发生之后，网络上的相关信息都被封锁，即使身为传媒人，他亦都是从好几个朋友那里辗转得知，而且对方都用一些暗示性的词汇来表达，他还要自己去猜想去破解，后来经过多方的询问，想了成大半日才知道四通桥的事件的原委，但我身边绝大部分的朋友都不知情的。在北京从事软件信息业的51岁 Ala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最近看桥员明显变多是因为有四通桥事件发生。他说，在比较小的行人天桥上，现在至少都会有一个看桥员，比较大的天桥就会有两个，如果是行车的天桥，桥上面自然不会有人，但是桥下面就会坐住一到两个人，有些跨越比较大路口的车行天桥下，甚至会有三到四个人，至少我每日经过的天桥上，每一座都至少会有一个所谓的看桥员。他说，这些看桥员大多数都是穿着黑色的衣服的，有些会穿着具反光效果的黄色马甲，指的是外搭背心，平时可以见到他们在天桥上面来回巡逻，但是晚上天气比较冷，亦都会看到他们坐在桥头的楼梯上，身体失缩一团，在那玩手机。 Alan 用莫名其妙来形容看桥员这项职务，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每一座天桥上都多出这一两个人，亦都不知道这些人要看守天桥到什么时候，而且这些人的工资其实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虽然北京人比较冷漠不会公开讨论，但大家心里面难免疑惑，到底我们的国家社会现在是遭遇到什么的威胁的境地，为什么要突然派这样的一个人，是因为二十大的关系，还是因为其他一些不可言喻的事情呢？只是大家不敢讲出口而已。亦都有网民声称，现在买匹铺超过一米长都需要实名登记，买油漆、买菜刀都要实名登记的。42岁在北京从事文化工作的杨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说，对四通桥事件并不知情。她说，买菜刀都要登记是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去做的了，现在整个中国都是这样，大家亦都觉得非常莫名其妙，但既然政府做了这样的决定，他们亦都不得不从，否则菜刀都买不到。至于对买布的登记要求，他就说他刚好前几天才去买床单，一张床单随便都会超过 1.8 米，但他顺利买得到，并未被要求实名登记，所以可能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要求，但是看桥员确实随处可见。 杨小姐认为，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挂布条去抗议，应该就不怕被捕的决心。嗱，买一米长以上的布条都要实名的措施，应该亦都阻吓不到这些人的意愿的，所以意义不大。台湾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四通桥事件显示了中共想要用极权去封堵全个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认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压力中，大众对于动态清零政策的不满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另外还包括了人民对经济与社会控制的不满。但习近平在二十大政治报告里面又强烈地表示要坚定继续去动态清零，那将会使得到中国社会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加高。他说这种不确定性在二十大结束之后，在社会控制逐渐放松的情况下，民众到底还能够忍受动态清零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会一股脑地去爆发出来，变成一连串遍地烽火的小规模抗议呢？值得观察。他表示，在习近平的控制之下，中国民众已经很难组织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抗争活动，但是民众这种自发性、小型的、零星的迂回性表达自我情绪与看法的情况，未来可能会层出不穷。王志成说，
久而久之，这真会让中国在社会控制上疲于奔命，不知所措，因为接下来这种化整为零的这种行动恐怕会更多。
他说，这样久而久之会令到中国在社会控制上疲于奔命，不知所措，因为接着下来这种化整为零的行动恐怕就会更多了。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持相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招募看桥员显示出中国一发现社会控制哪里出了问题，就赶紧去补漏洞。但当越来越多人在各地的厕所、校园去响应四通桥勇士时，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日经亚洲今年8月29号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维稳开支达到2100亿美元，不单止10年内成长超过一倍，而且高出同年均费 7%。 分析人士说，不断攀升的维稳经费除了显示中国对社会控制不减反增之外，亦都反映出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杨建利说，
如果再加上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的速度越来越降低，也换句话讲，政府收税的能力比以前要低了，那他投入的资源去控制社会在不断的增加的话，那么这个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啊，可能就会最终会出现一个。
他说，如果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降低，包括换句话来讲，政府税收的能力比以前要低了，咁佢投入资源去控制社会不断增加嘅话，咁呢个中国政府控制社会嘅能力可能最终就会出现一个链条嘅断裂。四通桥事件除咗喺中国国内一啲地方引起咗示范作用之外，亦都外溢到海外噶。全球有上百间嘅高校留学生张贴写有不要领袖要选票、习近平到站落车等模拟四通桥事件嘅标语做呼应。此外，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的海外华人亦都有一些群众聚集在中国领事馆前声援，但亦都有国外的小粉红将校园内的支持海报撕烂了。王志成说，海外的串联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对中国的讽刺，因为相比在西方，只要是合法范围内，大家都可以自由自在地高举表达抗议，对海外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来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大众更能够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压抑以及对威权体制的厌恶。另一方面，他说这个、亦都相当程度激励一些在海外从事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人士，令到他们想到新的方式，用更多元的方法向世界表达他们的诉求，这个、将为一个未来可以亦都可能随时被发挥的面向。杨建利说，
这个对海外的人权人士有很大的激励，同时呢也给了一个着力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声援呼应四通桥的勇士的方式，把我们的理念在全世界进行传播，同时我们的声音也会传回国内去，给国内民众一种支持。
他说这个对海外的人权人士是有很大的激励的同时都给予一个着力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声援呼应四通桥勇士的方式将我们的理念在全世界进行传播，同时我们的声音亦会传回去国内，为国内的民众提供一种支持。他说四通桥孤胆英雄的壮举虽然意义非凡，但孤胆两个字却亦都能够凸显目前民主运动的悲哀状况。一个长久难题陡然立在面前，就是在中国甚至在海外都没有一个整体可持续的民主运动存在，令到孤胆英雄的效果大打折扣。他表示如果有一个整体的可持续性的民主运动存在，这些孤勇者行动时就会知道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他就会更有信心和勇气去执行，其所产生的爱日效应亦都会更加大。王志胜说如果将四通桥事件和中共二十大报告连串起来，就可以看得出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内外交迫高度不安全的样态，而且正是因为不安全才越需要去强调安全的重要性。这个也都讲明了为什么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到安全两个字最多达到五十次，其次就是斗争十七次，和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多半使用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之类的话语比起来，现在的习近平时代安全似乎成为了新的至高标语。他说这个也显示出为了求取对内和对外的安全，习近平只能够回到走上管制压缩的路线，以安全为名通过与内斗争、与外斗争、与民斗争、与国斗争的手段寻求从个人到党的安全地位。王志胜最后说，
所以这一系列看下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未来中国的内这个内缩哦，还有他的这种自闭的情况，恐怕会。
佢话所以呢一系列睇起嚟大概可以睇得出未来中国呢一个内缩，仲有佢嘅呢种自闭嘅情况，恐怕会更为严重。王志胜强调，呢个亦都反映出中国发展至今面临到一个好大嘅困境，就系中国已经冇发展动能，因此转移通过社会控制嚟到寻求稳定。并以安全作为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所以看来接住下来的中国整体发展恐怕只会更加停滞，甚至是倒后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